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游戏系列的第四篇，标题是技术指标少即是多。本篇导语：图表专家并不等同于交易专家，交易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解头肩形、柱状图形态。 1% 和 99% 的区别在于交易员在交易时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你可以在一个周末学会技术分析的基础知识。我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也只是一点点。我确切知道，图表专家并不等同于交易专家。我已经看到我的许多交易员朋友建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指标库，并获得了关于已知和晦涩的技术指标的知识。但这并没有转化为更多的钱。当涉及到图表时，少即是多。图表可以能像你想象中那般简单或复杂。在交易员中似乎有一种趋势，就是把图表弄得比他真正需要的还要复杂。我见过许多新手交易员在他们的图表上贴满了许多工具，以至于他们几乎看不到价格、图表本身。当许多人，尤其是新手，看到我的图表屏幕时，都会感到惊讶。上面没有任何一个指标，一个也没有。我的做法可能比较传统，但我不需要这些额外的工具。作为一名交易员，我的工作是寻找低风险的交易设置。我的交易方法不以价格本身为中心。所有的指标或多或少都是由时间和价格建立的。因此，指标是对我眼前所看到的现实的扭曲。市场可以是范围性的，也可以是趋势性的。一些指标在区间市场中运作良好。这些指标在趋势性市场中通常表现得很糟糕。其他指标在趋势性市场中运作良好，但在区间约束的市场中使用起来却很糟糕。正如我的一位著名的交易员朋友 Taipei 2曾经在现已停业的交易员频道 Avid Trader 上所说，指标他们在某些时候是有效的，但没有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的指标。我认为在 90% 的交易亏损者中，很多人很可能有出色的读图能力。他们可以很好的阅读图表，而且他们也了解模式。然而，我碰巧认为交易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解头肩形、柱状图形态或斐波那契比率。我曾见过杰出的交易员只用一个简单的图就能在价值数百万英镑的股指期货合约中游刃有余。事实上，我自己在每一个交易日都会这样做。我真的相信 1% 和 99% 的区别在于交易员在交易时的想法，他们在交易时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这并不是说学习图表阅读的技巧没有价值。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阅读图表是我做决策的绝对必要条件，但这只是整个交易图景的一小部分。销售交易课程的大师基曾证明，人们需要学习交易的艺术和技术。我怀疑周末课程的捷径比花时间看书更有吸引力。如果一位周末交易课程的大师声称已将有资格在周日晚上像百万富翁专业人士一样进行交易，那么毫无戒心的人会选择来上课。选择阻力最小的路是理所当然的。学习任何新技能都需要时间。所以当你看到一则广告说30天学会一门新语言时，你可能不相信，但潜意识里你希望这是真的，因为人们喜欢走捷径。同样，一本承诺你将在一年内减掉5公斤的减肥书不太可能像一本承诺你将在两周内减掉5公斤的减肥书一样畅销。我的人生哲学与许多人不同，这就是我拥有这么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的原因。我会选择阻力最大的路，因为我知道我需要避开 99% 的意见。如果你认为我自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没有夸大自己，恰恰相反，我审慎地决定我想要什么，然后我朝着目标努力。这本书恰恰反映了我的这种精神。你真的可以成为交易大师，你真的可以住在你想要的房子里，拥有你想要的汽车，但你必须相信我，你需要像那 1% 的人一样思考。事实上，你甚至不需要像那 1% 的人那样思考，你只需要不要像 99% 的人那样思考就行。以下交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心态是如何在一周中的任何一天超越技术分析的。在本例中，我做空德国 DAX 30指数，我被止损了，损失惨重。我踢了自己一脚，因为行情超过了我的止损点一个点左右，转而向对我有利的方向。我的止损太紧了。我没有失去理智，我驳回了它。你知道为什么有些运动员在表现不佳时会大叫吗？我想到了塞雷娜， 威廉姆斯在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决赛中失去重要一分时大喊大叫。我认为他们发出哭声是因为这是一种重新调整思想、恢复平衡并再次进入状态的方法。发出哭声的行为帮助他们摆脱挫败感，重新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平衡。我在 14479.80 重新建立空头头寸。下面的屏幕截图来自我当时的交易。DAX 指数跳空。你知道只有 48% 的缺口在同一交易日被填补吗？到缺口后的第三个交易日 ,76% 的缺口会被填补。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不要相信交易书籍说的所有的缺口都会被填补。并非如此。我做空 DAX 是因为从开盘时的前10分钟柱线开始，图表上的第二根柱线是内涵柱线。第三根柱线收于内柱线的最低点下方。现在我有卖出信号，因为第一个柱线的高点与前一个高点的价格相同，双顶。我有一个止损点。我已经完成了交易员的工作。我确定了一个低风险的切入点，并设置了止损点。在这个时候，我任凭市场摆布。也许这将是一笔巨大的交易。也许不会。谁知道呢？没人知道。在我继续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值得你深入思考。假设你相信风险回报论，并且你决定你的利润目标为40点，因为你冒了20点的风险。因此你认为风险回报比为2:1，即一单位风险对应两单位利润，这听起来不错。这一切听起来都很棒，而且几乎没有交易教科书会反对。但我反对。我想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如果你在这个空头头寸上赚了40点，市场继续对你有利，你感觉如何？如果几个小时后你看到市场从你的退出位置进一步下跌100点，你会有什么感觉？我认为风险回报概念是由一位不了解风险和思维与风险关联的学者设计的。我认为这位学者创造了一种让他的心灵平静的方法，以避免痛苦。50分钟后， DAX 指数填补了空缺。如图二所示，该仓位处于盈利状态。我的一位同事关注了我的交易。该图表对我们来说很不错。我们正在谈论交易，朋友，我很想获利了结。你有这个交易的目标吗？汤姆的朋友，我不设定交易目标。让我们看看市场会带来上面。止损位于盈亏平衡点。我们不能输。朋友，是的，我知道。但昨天是惨淡的交易日。我失去了150点。我看不懂市场。我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没有实现。无论哪种方式，我都失去了150点。如果我现在平掉我的 DAX 头寸，我可以弥补今天早上的损失，并且我可以恢复昨天损失的很多点数。你怎么看？汤姆，我认为你在以昨天的经验进行交易。你还没有清理你的思维。你专注于过去。你正试图恢复情绪平衡。你处于失衡状态，因为你无法摆脱昨天的损失。因此，你不是根据交易本身的优点来判断交易，而是根据过去交易的优点来判断。你没有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你看到的是你本来的样子。我知道关闭交易是一种令人欣慰的想法。然而，我们并不是为了收支平衡而交易，是为了赚钱。你能理解交易是一种智力游戏吗？这是一场神经游戏。可以理解，我的朋友因昨天的损失而震惊。他把损失留到第二天。这影响了他的决策。早在2007年，我就受邀观看了温网网球决赛。我的朋友是媒体界的大腕，拉尔夫·劳伦邀请他参加网球决赛，还有一位嘉宾。所以我在 VIP 帐篷里坐在卢克·唐纳德旁边，他当时是世界上最好的高尔夫球手之一。他是一个说话温和的人，非常有礼貌。我们谈到了泰格伍兹，我问了他一个关于与泰格竞争的非常切题的问题。泰格伍兹打高尔夫球比你好吗？我发现他的回答非常有见地，以至于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如果你衡量我们推杆的好坏，或者我们击球的距离，我不认为他打得比我好，但他确实有一种惊人的能力来忘记他的错误并继续前进。例如，我们可能在15号洞，但都推入了错误的推杆。当我们打16号洞时，泰格似乎已经忘记了刚刚发生的一切，他完全沉浸在当下。而我呢，15号的失误，我还是会去处理，这会影响到16号的表现。这是一个真正有见地的视角，说明了什么能真正区分所选领域中的佼佼者。正视思想及其在任何给定时刻及时处理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你的思想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第一个问题，认知失调，我的朋友在脑子里纠结，到底是否应该获利了结。我还记得那次谈话，我可能有多年的交易经验，但我脑子里仍然有那些想法。当这些想法浮现时，我会谨慎对待，我会专注于图表及其表达的内容，我不看损益。我朋友正在经历的事情被称为认知失调。在心理学领域，认知失调是指一个人在头脑中同时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或想法时所经历的精神不适、心理压力。这种不适是由一个人的信念与与该信念相矛盾的新证据发生冲突的情况引发的。当面对与信仰、理想和价值观相矛盾的事实时，人们会试图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以减少他们的不适。理性思维解决获利头寸带来的不适的最佳方式是平仓。理智的头脑解决亏损头寸带来的不适的最好方法是让它运行。莱昂·费斯廷格在他1957年的著作《认知失调理论》中提出，人类努力寻求内在的在现实世界中心理功能的心理一致性。他说，经历过内部不一致的人往往会在心理上感到不舒服，并有动力减少认知失调。减少心理不适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向认知中添加新的未经证实或不相关的信息，或者通过避免可能增加认知失调程度的情况和矛盾信息，做出改变以证明压力行为是合理的。就我朋友而言，他很矛盾。他将痛苦与昨天的表现联系在一起。他有机会通过立即关闭获利头寸来消除痛苦。他为这种推理辩护的方式是忽略市场给他的关于他头寸的信息。市场参与者同意市场应该卖空，但他没有承认这一点，而是忽略了这一点。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从情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前后矛盾的交易方式。我们昨天的交易对今天的市场没有影响。这是新的一天。这是一组新的情况。然而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两个交易日是相连的。在我们看来，我们今天正在继续我们昨天所做的事情。我们会跟自己说，为什么不呢？你可以每天早上重置你的情绪吗？在与你所爱的人大吵一架之后，你晚上能安睡，第二天醒来时精神焕发，情绪平衡吗？我对此表示怀疑，至少没有有意识的努力是做不到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通过会在交易日之前进行了热身。我们稍后会在本书中介绍这一点。毕竟这就是这本书的内容，教你如何避免 90% 的人所经历的陷阱。现在我朋友混乱的根源是什么？是恐惧。纯粹而简单。他害怕他会失去他在纸上所做的一切。他迫切希望回到平静的情绪状态。他不再拿图表和市场做交易，他是在拿自己的心理健康做交易。第二个问题，恐惧，我的朋友很害怕。他担心他现在良好交易无法抵消昨天的亏损。他害怕目前所获得的利润会减少或者消失。他承认他不能在交易中亏损。止损现在处于盈亏平衡点。不幸的是，这给他带来了一点安慰。我曾经看到一句让我发笑的话，你想要的一切都在恐惧的对立面。然而，恐惧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人脑是数百万年进化的产物，我们天生具有生存的本能。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恐惧来确保生存，但我们所怀有的许多恐惧并不适合我们的交易。我们的思想有一个主要功能，那就是保护我们免受痛苦。如果你在你的生活中引入了巨大的变化，你很可能会面对这种痛苦。在变革过程中建立持久力的一个聪明方法是慢慢引入变革。假设你为自己设定了跑马拉松的目标，你可以通过为任务增强身心来实现这一目标。大额交易是完全相同的过程，你需要给你的头脑时间来学习处理损失巨大时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可以从他人身上获得灵感，但要知道这是一段个人旅程，无论你的交易规模大小如何，你的工作都是平衡心态。交易游戏14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交易中不可避免会面临恐惧和失败，交易员需要如何处理对盈利的恐惧呢？交易游戏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